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回望情绪之旅，
回家的感觉真好；
父母年迈，福音传不进去怎么办？
不一样的名利人生，
一生不缺乏。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回望情绪之旅，作者恩雅。情绪化的我，我有充沛的情感，算不上多愁善感，但是有着细腻的心思，看电视剧时容不得一点煽情就会落泪。但是消极情绪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积极的情绪，朋友说一句不合宜的话，我就有可能会对他的友情打个问号，很久才培养起来的良好友谊甚至会被一句话的伤害抹杀。我的情绪像海浪，虽短暂却容易让我陷入其中，轻则影响心情许久，重则被情绪控制，做错事说错话。情绪可能会稍纵即逝，也可能久久不能忘怀，甚至在童年记忆中的情绪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成人后的待人接物。很多情绪的产生是建立在当场的感受和过去类似的经历。刚到美国时，在德州接触教会，得到很多帮助。我很感激教会里有很多有爱心的人，但是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儿。我经过了很多挣扎，祷告得到我想要的就说是偶然事件，然后又有需要就再祷告。现在看来，那时的我一边抵触上帝，一边靠上帝熬过了自己的情绪变化。初到美国千头万绪，加上我丰富的感受，多变的情绪如天气变化无常，自己很难做好心理调节。其实我一直都是靠教会姐妹的陪伴，虽不相信教会所宣扬的耶稣，但相信上天有眼，相信冥冥中有位天地的主宰必不亏待我，这样我才能胜过很多的担忧惧怕惶恐不安。当我回顾过去，看见在我的经历中实在无法否认圣经的教导改变了我，而且我经历的事情不能不说是因为有了上帝的参与，我才能熬过来，不再受情绪的奴役，慢慢明白我要做情绪的主人。戛然而止的大哭，教会姐妹听我抱怨，陪我说话，也带我读圣经。初读诗篇很困难，很难理解作者情绪的180度转弯，前面在倾诉抱怨，短短几行之后就是感谢赞美。在教会大家经常引用，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篇30:5。我实在想不通，如果我已经哭了一夜，早上要么累得睡着了，要么肿着眼睛心里苦涩在那干瞪眼，怎么会欢呼呢？到底是什么让诗人可以豁然开朗，从哭泣转为欢呼呢？之后我就有一次类似经历，那是和家人争吵后觉得不被理解，大哭不止。一首诗歌在我心里响起，你可知他能，他肯，他正带你路。那个他正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这么一滩烂泥，上帝也正在带我走吗？怎么可能？我情绪失控，靠大哭不止来抒发， 但当我想到上帝仍在掌权，他仍爱我，仍在带我走，我的眼泪就止住了。我停止哭泣，安静下来，愿意接受我所处的境遇。后来我学到，影响情绪的并不是周遭发生的事情，而是我里面的想法在驱使情绪的反应。这里举一个圣经例子吧。旧约《撒母耳记上》的开篇讲了一个生育困难的女子被气哭，不吃饭，丈夫给她双倍的饭菜，还亲自安慰她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被丈夫爱，物质丰富，但她就是被困在不能生育的难处中。然后她跑去店里默祷，却被教会领袖误解为不正经的女子喝醉了酒，她不得不为自己辩解说明缘由。接下来这位教会领袖就说了一句话：“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上帝允许你向他所求的。”她就得平安了，回去吃饭，脸上再不带愁容了。撒母耳记上1:1-18。当她去祷告的时候，她还没有怀孕，没孩子的事实并未改变，但是她里面的想法改变了她的情绪状态。到底是教会领袖的一句祝福安慰了她，还是她在倾心吐意的祷告中得到了从上帝而来的安慰，相信上帝必听她的祷告，应允她呢？我不知道，但从这个故事中，我学会像他一样祷告，把自己的需要全然交在上帝手中。这正是改变我情绪的想法，都交给上帝，上帝爱我，必不亏待我。这样，我就可以从难处、困境、消极情绪中喘口气，看开来，最终走过去。现在的情绪管理，接受上帝做我的生命之主后，我在情绪管理方面也逐渐从读圣经和祷告中慢慢得到智慧。第一步，对自己的情绪警觉。这一步很难，了解自己比了解他人难多了。看自己没偏差，不包庇自己，不为自己的失误找理由，很难。我经常不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是严于待人宽以律己。当我对情绪警觉的时候，就有机会有能力对情绪叫停。第二步，疏导情绪。面对惊涛拍岸，叫停并不等于情绪的浪潮真的停在半空中，总要有一个落浪的沙滩。因为了解自己的情绪化，我是完全缴械的状态。一个情绪的大浪拍来，我就祷告：“主啊，求你赶紧捞我出来。你知道我没有控制情绪的能力，你来控制我，不要让我控制自己，我控制不好。你来做我的落浪沙滩，伤害最小。”而不是自己累半天筑起大坝，然后一下子就被情绪巨浪打得稀巴烂。第三步，认罪悔改。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对别人生气的时候，我可不是这么想的。我想的是，都怨他，他做了什么什么，不可思议，没有什么更不能让人原谅的了。走到哪儿说理都是他的错。我不止这么想，也这么跟教会的姐妹讲。虽然我没有察觉，但是姐妹理解我在情绪里牢骚满腹，生气的我只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姐妹总是积极聆听陪伴，我却在倾诉抱怨中得不到平安，翻来覆去无可奈何。这时姐妹会开导我：“圣经说要爱你的仇敌，现在怕是爱不起来，那就为对方祷告吧，以祷告去爱那不可爱之人。”是啊，就算是陌生人， 我也愿意关心祝福，何况是亲人朋友呢？然而，当我愿意为伤害我的人祷告的时候，却发现这哪里是祷告，完全是对上帝重复一遍已经对姐妹发过的牢骚。祷告变为：上帝，你都知道，不用我再倾诉一遍。或者在祷告中再控诉对方一遍，就是这样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依然温柔对待我，一点点让我看到自己的不是。接着我跟上帝摔跤，是的，我错了那么一点，可是他错得更多。最终有一天，不再揪着对方的错不放，不管对方如何，先为自己的错甘心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那时心里的平安真的如圣经所说，我有平安如满溢的江河临到。因为透过认罪悔改，我自己不再困在罪中，也不再揪着对方的罪不能忘怀，而是相信上帝掌管一切，我必不致缺乏。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勇于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的那一方，不再被情绪控制，而是知道主爱我，主在掌权，不被我情绪里的滔天巨浪挟制，仍旧相信主。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会在情绪波动中经历上帝的陪伴和大能。只要你愿意来到主面前，太多的时候我不愿意在主面前，结果是吃完了亏再乖乖回去。亲爱的朋友，也愿上帝帮助你的情绪之旅。
圣经箴言3:5-6这样说道：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回家的感觉真好，作者小恩。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而活着？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就是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吗？诞生以来，我一直在叩问，不，应该说这个问题一直在萦绕着我，无论我躲藏在哪里。如果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我们为何还要存在呢？曾经从马列主义开始，我在各种主义学说里周游，从现代走进了后现代，直至走到了后后现代，去寻求人生的答案。后来我确信我找到了人生答案，人生是孤独，人生是重复，人生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当我仰望星空的时候，我感受到地球在宇宙中的孤独；当我举目人间时，我看到人在人海中的孤独。这种孤独苍凉的感觉，是任何的友情、亲情和爱情都无法排解的。人生的过程就宛如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将石头推上山去，石头又滚了下来，再推上去，又好像中国神话里在月亮中的吴刚，不断地砍着桂花树，刚砍下来一点，那树的伤口马上就愈合了。还很像乡间被蒙上眼睛拉磨的驴，一直以为自己在向前前进，实际上不过是在原地打转。 几年前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信主的弟兄开始向我传福音。已经变得老练和成熟的我，不再轻易上当受骗。应该说，我对基督教文化并不是很陌生的，但我始终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的形态，而对于圣经，我从来没涉及过它的真实性的问题，因为我一直将它作为神话传说来对待。当他像真的一样给我讲耶稣时，我竟然有些怜悯他，觉得这么大的一个人怎么一点都不成熟呢？但他毫不气馁，不断地给我传福音，我感觉有点盛情难却。他送给我一本英汉对照的新约圣经，我说好，正好学学英语。打开书，我忽然觉得那书似曾相识，原来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忘记了从哪里来的同样一本新约圣经就立在我的书架上。随后我带着这本书去外地开会，在飞机上开始阅读，旁边有一个外国人问我说，你在读圣经啊？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解释说我是做文化研究的，所以要研究研究圣经。我跳跃着将新约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因为我认为有很多地方是重复的。读完之后，我有许多的疑问，例如关于犹太人的问题，关于那些没有信主却要下地狱的好人，如何看待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文化的多样性的问题。逐渐的，我开始阅读与圣经和人类史前文明有关的书籍，了解之后渐渐认识到耶稣确有其人，圣经中的许多记载是真实的。虽然我自己是顾虑重重的，但却鼓动别人去信，认为别人没有我这样的心理负担。我鼓励我的丈夫去教堂，因为当时他一个人在外地，在教会里可以多交一些朋友。我知道教会里的人比外面的人要好，也可以使他避免跌倒。我的二姨那时已经到了肺癌的晚期，我知道信耶稣的人有面对死亡的坦然，因为他们真的相信有天堂。我打电话给当地的基督教会，请他们派人去给我二姨传福音。他们派去了一些老头老太太，这些人一进病房就说不求现世，只求永生之类的话，并说是他北京的亲戚让他们来的。我表妹义正辞严地说，我表姐受过了那么多教育，那么有学问，怎么可能这么迷信呢？然后不由分说的就将他们轰了出去。但我还是将一些福音小册子给了我表妹，让她给她妈妈读读。我去医院探访我二姨的时候，她已经憋得喘不过气来了。她说，你给我祷告祷告，让我能喘过气来。但我憋了半天还是羞于开口，最后一扭头跑了。我为她费尽心机讨来了特效药，这药使她生命又延续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唯有盼望他不是因为我而失去永生。我来美国不久，丈夫突然遇到了一位阔别已久的同学，是他过去的哥们儿，两人竟然在同一家公司供职，但因为不在同一个楼里，此前竟未曾碰过面。他的那位同学几年前信了主，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们一家就这样随着他开始经常去教会。教会里有很多属灵方面的书籍、影像、磁带可以借阅，有许多虔诚的、对圣经很有领悟的基督徒。教会的弟兄姊妹热诚地帮助我们在属灵方面长进。虽然我还有许多疑惑，但我懂得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不能用人的理智去理解上帝，因为他是神，不必杞人忧天， 他所行的一切是出自于对人类的大爱。人无完人，都有罪性，难道我没有骄傲等罪性吗？当我换个视角去认识上帝，重审自己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了一种过去从未体验到的平安。在以后的读经和团契生活中，我终于完全来到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把自己的余生交托给他掌管。我真切地感受到主对我和我一家的爱。当你知道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就是你天上的父，他在时时刻刻看顾你、保守你时，你就不再是浮游，不再是蚂蚁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并且要在他那里享受永生。这种感觉是何等的美妙，我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现在我可以说，我回家了，回家的感觉真好。
小军信箱，父母年迈，福音传不进去怎么办？亲爱的小军，我的父亲今年93岁，母亲87岁，他们住在老年公寓里。我每个周末过去给他们买菜、料理家务。平时他们要看医生时，我就带他们去就诊。生活上，凡我能做到的，我都会尽全力帮扶他们。20多年来，我也曾多次尝试给他们传福音，但是无神论的世界观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他们对福音很是抵触。每次去他们的公寓，看到他们带着衰老和病痛的身体，活在毫无指望、毫无喜乐的光景中，我心里难过极了。除了今生没有生活品质，他们不知道一个人若不信耶稣救赎的大能，其最终的结局将是多么的可怕。我知道这个结局，因此心中常常是忧闷焦虑，甚至绝望。我曾经无数次向主呼求祷告，主啊，求恩主怜悯他们，让他们能认识你，接受你舍命的大爱与救赎。但这种呼求似乎没有看见什么果效，他们在世上所剩的日子不多了，我实在不敢多想，心情因此常常会跌进深深的谷底，无法振作起来。请问我到底该怎么办？谢谢你们。爱父母的绝望人。亲爱的爱父母的绝望人，读你的来信，深深理解你为年迈父母抗拒福音的焦急心情。 如你所说的，两位长辈现在是带着衰老和病痛的身体，因为不认识主耶稣，如其他没信上帝的人晚年一样，毫无指望，毫无喜乐。你自己信了上帝，尝到了主恩的滋味，当然巴不得他们也能认识上帝，得到永生，而且将来有一天与你同在天堂，永不分离。但是给自己的亲人，特别是父母传福音，对每一位基督徒都是重大的挑战。老年人的特征是比较固执，对年轻人没有耐心，他们心里很容易有种叛逆。我看着你长这么大，我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父母看着我们长大，无论我们如今有怎样的成熟成长成就，他们都是太了解我们了，就不太愿意我们反过来给他们灌输与他们一辈子世界观不同的东西。毕竟他们从小到大都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中生活和熏陶，有些还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是官员或者是教授，对福音的抗拒是很自然的事情，先入为主的理念容易牢固。如一张白纸写过字，画过画，再涂改，谈何容易？更何况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魔鬼也害怕我们亲近上帝得救赎，必定会进行百般的阻挠，让我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愿意相信有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不愿意相信有一个就在眼前的永生。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放弃这份孝心呢？不能，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提几点建议，也许你已经试过，那就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首先是活出见证，传福音最首要的是活出好见证。真实的信仰绝不局限于教条式的规劝，乃是自然流露于生活中的生命改变。因为父母对子女的个性、脾气、习惯了如指掌，最具说服力的传福音行动是让他们亲眼看见子女信主之后的改变。我们一旦有新的变化，他们就会非常敏感。比如说，以前我们一遇到事情就会焦虑，现在活出信心，凡事祷告，交托上帝，从心里流露出喜乐。以前比较容易生气，而现在呢，变得更宽容，更有爱心和耐心，对老年人的孝心也是不厌其烦。哪怕自己很忙，哪怕他们啰嗦和固执，特别是传福音的时候，那态度一定要平和，切莫因他们不信而急躁和生气，甚至批评。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提醒自己，努力理解他们的不理解，多思考他们的困惑和挑战，多一些包容和忍耐，要默默不断地为他们祷告，凡事多说造就人的话。生活的见证就是飘散在家里的基督馨香，印证口传的真实。在等待的同时，我们可以尽力地让他们体会到我们的爱，但最终还是要靠圣灵在他们心中亲自去做工才行，因为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只有上帝自己。第二是恒切的祷告。20多年来，你曾多次尝试向父母传福音，我相信你父母虽没有接受福音，但应该听了福音的基本信息，就是人生下来就有罪性，是人人都死的原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拯救人类道成人的样式，圣洁的他为救赎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又死而复活，战胜了死亡。凡愿意认罪悔改信耶稣的，罪就被代赎和洗净，并得到永生。这个福音道理并不复杂，但信它真的是太难了，因为它超过了人的理性逻辑，加之撒旦在人心里会有各种的声音拦阻人认识上帝，所以接受福音需要人的信心以及圣灵的开导。我们需要恒切地被他们带到，鉴察人心的上帝总能用特别的钥匙开特别的心锁。人心骄傲，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和口才无法让人心服。除了你独自祷告，也可以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带祷， 而且你还可以尝试在他们的面前为他们带祷。你每次探望他们时，请他们允许你为他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再离开，把他们接下来的日子健康、睡眠、饮食、心情等等交托在慈爱的上帝手中，求上帝保守看顾他们，赐他们救恩。特别是当他们身体软弱、心灵惧怕的时候，他们在你的祷告中除了能直接感受到儿女对他们的爱和关切，不知不觉中也面对着掌管人心的上帝，他们甚至可能会渐渐地依赖你为他们祷告。在中世纪古罗马帝国时，有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妈妈，儿子不信上帝，而且生活很堕落，她越是祷告，儿子越做得罪上帝的事情，但是妈妈不放弃，一直祷告了32年，儿子终于回头悔改，后来成为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写了《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忏悔录》等名著。这个人叫奥古斯丁。长辈为小辈得救恩靠的是祷告，小辈为长辈得救恩同样需要祷告。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正如上帝自己所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第三是智慧帮助。当然，祷告是求上帝做我们做不了的事，上帝仍要我们尽自己当尽的责任，他要借着我们传福音来磨练和操练我们的灵命。除了祷告上帝开父母的心，也要求上帝赐我们耐心、爱心以及说话行事的智慧。首先，福音道理生活化。你的父母都是高龄老人，不要把福音讲得太难太复杂了。我认识一位弟兄，他信上帝之后，就从年份的来历、星期天的来历、中国医院十字架标志的来历等等父母生活中都很熟悉的事情上去打开话题，分享自己为什么信主以及上帝如何改变他、赐福他家的见证，话题都与自家的生活相关，他们听得进去，也讲到渴望亲人在天堂里永不分离的心愿。另一位教会姐妹给父母传福音的时候，在一张纸片上印了4句话：耶稣基督是真神，我是罪人，求主恩，十字架上为我死，我信耶稣得永生。在这福音纸片的背面放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两面都过塑之后给了老人，他们因为照片也不会扔掉福音的信息，也许圣灵会借着这几句话在他们心里播下种子，并做松土的工作，使种子发芽。当然，传福音没有刻板的套路。其次是邀请他人来进行关怀。如果你身边有合适的主内弟兄姐妹，可以用心地安排他们多和你的父母接触，也可以请教会的牧师师母去关怀他们。他们本来就年迈孤独，要是有与他们年龄和经历相仿的基督徒去传，聊聊天，谈谈心，可能更有话题，更能共鸣。第三种方式就是文字影像是工具。有位信主的中国大学教授，只要开口向父亲传福音，就容易闹别扭，他们不在同一个城市，只好常年写信，谈生活时也谈福音，推心置腹地告诉父亲，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10多年之后，父亲终于愿意多听儿子讲福音，并决志信了主耶稣。还有一位在美国的大学教授，母亲已经是基督徒，传福音给父亲的时候，父亲很是排斥。在父母来美国探望他的时候，他因为上班，就让他们在家看一些信仰见证的影像，也放一些见证的书刊。他们因为语言不通，又没有车子，无法出门，所以在家没事的时候就看这些影像和书刊。后来终于有一个见证故事打动了父亲，他愿意上教会，进一步听了牧师讲的福音，就决志信了主耶稣。为了把真理表述得清楚明白并避免争执，建议你使用福音书籍和影像资料。亲爱的爱父母的人， 我不想再称呼你是爱父母的绝望的人。你关怀照顾父母，也要注意你自己的心理和身体健康。人总是很希望能够掌控一切，但我们不是救主，只有上帝才是。不要灰心，上帝做事有定时，往往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始。你只要尽孝心帮助，恒切祷告，剩下的事情当交给上帝。我们会为你和你的父母祷告，求上帝给你智慧和能力，开你父母的心门。我们的上帝是听祷告的真神，我们应该顺服他的带领，他的时间，愿他的旨意成就。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读者来信，一位住在加拿大的朱姊妹给我们来信说，我是中信月刊的多年读者，我住在加拿大，一直给我年迈的父亲传福音。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在电话视频中忍耐着听几句，后来就不耐烦了，总是以还有事情要做为借口，不再听下去。去年我回中国时，带着一摞我看过的中信月刊给他看，因为里面有很多信主的好见证，希望能够解开他的结。但是他将杂志放在一边，并没有什么兴趣。回国一趟传福音没有任何果效，我带着对父亲救恩的焦急心情返回加拿大。感谢主，两个月后我父亲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在家里闲得慌时开始看中信，看了一期又一期，他开始想更多的了解福音，也时不时地问我一些信仰问题。有一天我问他，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和永生，他居然答应了，跟着我做了决志祷告。非常感谢你们在主里的辛劳，你们杂志上的很多文章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把真理放在个人的生活中来见证上帝。愿主赐给你们智慧和力量，继续多多地使用你们。
教导子女面对同性恋运动的挑战，作者谭克成。现在欧美社会和政府几乎都接受了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所以很多学校都开始教导学生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是正常可行的。近年来更进一步推行变性、双性、跨性别和不定性别的运动。因为学生通常认为学校教的所有知识都是正确的，所以孩子们很容易接受同性恋和同性婚姻。做家长的如果不赞成这种文化或趋势，我们该如何与子女谈论这些事情呢？一，父母先做好榜样，向子女示范男和女的区别。父亲有男子气概，保护家庭，保护女性，肯担当，没有娘娘腔，做男人应做的事。母亲不要夺取了父亲的角色，要支持丈夫，表现温柔的一面。父母要真正相爱，让子女感受到男女相爱是何等美好，实践美满婚姻给子女看，而不是只在电影中出现。孩子们看到做男做女都有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二，肯定子女的性别。父母分别向儿女教导男女的不同，男与女的外貌有何不同，穿衣打扮和行为的不同，刚和柔的搭配等。妈妈需赞赏儿子的英俊，夸他的强壮，爸爸也要赞赏女儿的美丽等，让子女欣赏自己，欣赏他人。三，家庭性教育。不要依赖学校老师教性教育，而由父母亲自教导性教育。因为性不只是行为，而是做人的道德观，从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和别人的身体，都有文化和宗教上的分别。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也有道德观的界限。华人家庭不必接受美国主流文化的标准，性开放带来的病患
身体和精神上的是有目共睹的。父母需教子女做明智的选择。四，合法不等于好事。父母要跟子女解释，现今社会有些合法的事未必是好事，我们做了很有可能带来伤害，例如吸烟、吸大麻、喝酒、色情、赌博等，在很多地方都是合法的，但对人有害，对家庭、社会和国家都有破坏，所以好孩子不应做这些事，也不要受朋友引诱去做。而同性恋和变性等行为也是列为此范围之内，虽然被合法化，也要尽力避开。五，有损健康。父母要跟子女解释，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不少医学文章谈论同性恋肛交的害处，因而引起同性恋群体很多疾病和传染病，例如性病、艾滋病、大便失禁、肝炎、直肠癌、喉痘、精神病等。这些病症在正常中心的一夫一妻中是很少发生的。另外，现实政府推行的儿童变性的医学程式是在儿童八岁时就给他们服用一种叫拉普朗的药物，这种药物可以强制性降低体内荷尔蒙的产生，通常给性罪犯服用，以致大大降低他们的性冲动。现在没有经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便给儿童服用，禁止其发育，帮助他们变性。拉普朗的副作用会让儿童有骨质疏松症、关节炎、视力不佳、疲倦、失忆和精神波动等，进一步便是用手术切除和改造生殖器，使在变性过程中的青少年痛苦不堪。父母要告诉孩子爱他们，保护他们的身心灵健康成长，避开不健康的行为。六，亲历其境。如果孩子听了以上教导还不信服父母，仍然相信同性恋和变性可行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试，父母可以向孩子讲这样类似的话：孩子，你认为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是正常的是吗？那我们预先告诉你，明天你放学回家时，你的妈妈将不在家，因为爸爸发现原来我是个同性恋者，所以我要和你妈妈离婚，请她搬出去，而请陈叔叔搬进来，你将会有两个爸爸，你说好吗？又曰，孩子，你认为变性是可行的吗？那我先预先告诉你，明天你放学回家时，你将会有两位妈妈，因为爸爸发现原来我是女人长在男儿身，我会做变性手术，所以你暂时会有两个妈妈，但我不肯定将来会不会爱上另一位男子，若是发生的话，我将会和你妈妈离婚，请他搬出去，而请那男子搬进来，那时你将会有两个新的爸妈，你说好吗？听了以上的例子，你的孩子十有八九都会说，我不要，我要我的妈妈。而当他感受到这荒唐的事可能发生在他身上时，他便会如梦方醒，不再受外界愚弄。圣经中上帝对邪恶人行各种坏事深恶痛绝，罗马书1:32这样说，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的事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不就是当今的写照吗？向入世未深的儿童下手，成功率会很高，但是末世人会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父母有责任教导孩子避开邪说。申命记11:19这样说，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保护子女不就是父母应做的吗？
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中信有声杂志。
光与生命的光，作者严慧来。日光与空气、水、土壤、食物一样，都是人及各种生物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缺少任何一样，一切生物都无法生存和生活。光通常只照耀在物体上，使人能看见物体的那种物质，如日光、灯光、月光等，还包括看不见的红外线和紫外线。在日常生活中，利用自然光线
作为光源的成为自然采光，利用灯光照亮室内、场地、车中等作为光源的成为人工照明。光能分开驱散黑暗，有了光，人在黑暗中行走，而能看见周围的路，不致跌倒，因为光所到之处，黑暗立即被分开、被驱散。有了光，能使人见到物体，从事学习、工作和生活等各项活动。生物生长和发育有赖于光线的照射，在光线照射不到之处，生物发育受阻，也可能死亡。绿色植物的叶绿素在日光照射下，通过光合作用，把水和二氧化碳制成有机物质，并排出氧气。而有机物质和氧气是人与动物生存和生长的必需物质。光是生命的能量，能带给人生命，没有光，许多生命将会死亡。光还具有杀菌作用，对已受细菌污染而不能煮的棉衣、被褥、床单等，可利用日光暴晒4至6个小时，能消除或杀灭其上的病菌。医学上常用红外线、紫外线等照射，用来治疗某些关节炎、皮炎等疾病。物质由于光的照射而产生化学变化，如照相资料的感光、颜料的褪色等，都是由于光化作用的结果。日光有助于睡眠。根据研究发现，人如果每天照射15分钟自然光，阴天在家中以日光灯照射也可，当会受益匪浅。生命的光，生命的光是指耶稣，因为只有耶稣的真光才能把世界和人的黑暗统统显明出来。圣经中提到上帝的光，光代表公义、仁爱、善良、纯净、真实、圣洁和可靠。黑暗代表罪恶和邪恶。上帝是光，是全然圣洁和真实，只有他能够引导人脱离黑暗的罪恶。在上帝的真光中，不论是善是恶，都会原形毕露，无一能逃避。在黑暗中无法分辨善良与邪恶，但在真光之中就能分辨清楚。正如黑暗在光的面前无法存在，罪恶在圣洁的上帝面前也无立足之地。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信耶稣的人就得到上帝的永恒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光是真光，不但能使人认识真理，而且还能使人过上爱上帝、远离罪恶、远离黑暗的生活。一个得到真光的人，必定会转变不良的行为嗜好，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促进身体、心理和心灵的健康。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信耶稣的人要遵照耶稣的教训，把耶稣生命的光照在人前，在日常生活中要有好行为，爱弟兄、爱邻居、爱众人，应当使人对上帝的事发热心，用爱心使人感到温暖，这样便能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如果我们都能行在上帝生命的光中，我们的家庭、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就会发生奇异的大变化，不仅使我们的身心灵健康，而且会有耶稣所赐的平安、喜乐、谅解与和睦。昔日有一位传道人在非洲的野蛮地方传道，他的妻子被野蛮人杀死，他的儿女也被杀害，他自己亦被囚禁，准备在某日某时斩他的头来献给他们的偶像。幸而有一天晚上，忽然森林大火，野蛮人匆匆逃亡，这位传道人也得机而逃。当他刚走出监房时，突然听见东方火堆中有小孩的叫喊声，他连忙跑过去把那孩子抢救出来。原来那孩子不是别人， 正是野蛮人酋长的独生子。传道人把孩子救了之后，跑去交给正在哀哭焦急的酋长。此时酋长被传道人以善胜恶的爱心所感动，就下令全体部落的人都要相信耶稣。于是主耶稣为他在当地开了传道之门。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勤奋能干，生前全力做生意挣钱，赚到亿万财富，到年老时才信耶稣。信耶稣后，不但生命改变，对金钱的看法也彻底改变。当他领悟到圣经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真理后，反过来开始尽量捐书，盈千累万的施给需要的人。比如为促进人类公共卫生及医疗设备，他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又捐献巨款在中国北京创办一流水准的北京协和医院，为中国栽培了许多优秀的医生。洛克菲勒享年高龄97岁时才安然离世，而其墓碑上是这样写的：我在地上所投资的都会过去，但在天上所投资的将存到永远。退休前，我本人原是中国浙江省某医学院的老师，也是职称评审委员会的成员。某日，一位老师来到我家中，要我在评委会开会时推荐他。当时他还送红包给我，被我拒绝了。我对他说，我是基督徒，一概拒绝任何人为凭职称送我任何东西。他非常感动地离开了。我认识到收不义之财的红包是在黑暗中行，我们应当按圣经的教导做世上的光。朋友，如果你尚未相信主耶稣，当你享受上帝所赐予的日光时，更请你来接受耶稣基督生命的真光。这真光能使你得到永恒的生命，使你走向平安喜乐的永生道路。
圣经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样说道：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不一样的名利人生，作者邹长江。人类所追求的名利，其实都是虚名虚利，因为人类所有的创新和劳动，归根结底啊，都来自于上帝的创造物。比如人类改进生产技术或者农耕手段，使水稻、玉米或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有所提高，发明者本人得到名利，整个人类也借以得利。可殊不知啊，水稻、玉米或其他农作物生长的土壤，甚至整个地球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且肥料或者农具的元素也源自于上帝的创造。再比如，当科学家发现某个药物能治疗某种疾病，发明者本人得到名利，那些个患病的人群也借以得利。殊不知，若没有上帝造的空气，我们活不过五分钟，没有水，人也活不过几天。不是人类的发明创新不重要，但不要在名利上过分看重，更不要骄傲自大。如果与上帝造天造地、造世间万物的大能相比，这些个发明创新还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哪时哪刻不是仰仗上帝的恩赐而活？除了刚才提到的空气、水以及土壤以外，如果离开日月星辰、衣食住行，我们连活着都谈不上，那些名利又算得了什么？其实生命重于名利。上帝的儿子主耶稣 道成肉身在世上，一句话或者一个动作就能使盲人得看见，死人能得复活，五饼二鱼能使几千人饱足有余。人类奋斗了几千年，也做不到这三样事中的任何一种。虽然手术可以使白内障的患者恢复些视力，但和天生瞎眼能得看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看看主耶稣做的那些，可不是想要得人间的名利。他做这些以后，感到高兴的不是自己能得到什么，而是为更多的人愿意认识上帝、跟随上帝而高兴。他从来没有贪恋过人间的什么名利，如果他真想要，只是举手之劳的事儿。人间的名利能带给你的不过是人的捧场，或者升职加薪等好处，名会被忘，财会耗去，到老来还是两手空空。人生最宝贵的名是什么？是得上帝儿女的名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人生真正的利是什么？是得永远的生命。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此名此利，无论我们在世上贫富如何，能力如何，只要我们愿意都能得到。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他在十字架上付出生命的代价为我们所预备的。只要我们这些罪人到圣洁的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凭着信心就能够免费得到，并且享受终生。朋友，愿你早得这样的名利。
喂，干嘛呢？
哎，能干嘛呀？我这今天早上起个大早，带孩子在这参加游泳比赛，这队伍也太多了，这时间也不准呢，这都几点了还没有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儿子那个组，就在这瞎等吧。
哎，我今天早上给你发的那个链接你没有听吗？
啥链接呀？我哪有时间看手机呀，亲爱的。
我记得你平常挺喜欢看中信月刊杂志的，他们呀现在推出聆听版了。
聆听版是不是他们把那个内容换成了音频的方式？
对哦，现在他们叫中信有声杂志了。
哦，那感情好啊。他的网址是什么呀？
哎呀，他们这个网址记起来挺简单的 ,ccmcn.cn。他每个月一号都会推出新的一期。我跟你说呀，你以后开车呀、散步啊，还有像这种等候啊，还有做家务的时候，什么时候都可以听。我呢听了好几期了，感觉还挺好的。
是吗？哎呦，那真是感谢你啊，我现在就点击进去听听看吧。
欢迎收听中信有声杂志，网址是ccmcn.cn。 猜年龄，作者罗尼利。有一天我去一个幼儿园检查环境和教学情况，我来到一个3至4岁的幼儿课堂，孩子们正在室外活动，有一群孩子在沙地里做蛋糕。我对孩子们说，能不能给我做一个生日蛋糕啊？小朋友们说好啊，他们就开始用沙土做出一个蛋糕来。有个小男孩从地上捡来了树叶和花瓣，把蛋糕装饰一下，然后他们就开始庆祝我的生日。准备点蜡烛时，有个孩子问我几岁，我反问他们说，你们说我几岁了？于是孩子们就开始数数，有的说我3岁，有的说我4岁，猜呀猜呀的。这时有个女孩子很是兴奋地说，她猜对了，是7岁。结果孩子们又蹦又跳，同意她猜的，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开心地为我庆祝7岁的生日。 忽然有个小孩问我，你怎么那么老啊？我看着这群天真可爱的孩子，就和他们一起欢呼游戏。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真实年龄，因为50多岁的数字对他们的理解力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孩子们这个年龄段能自主地数到7已经是相当不易了，我们成年人能从1数下来也是有个限度的，不可能数到尽头。孩子们的认知是有限的，成年人的认知同样也是有限的，而有限的人来揣摩无限的上帝还自以为是，就像是3岁的孩子数到7就以为猜对了我的年龄，这让我很是感慨。上帝创造的人是在时空之内有限者，体力有限，智力有限，寿命有限，所以要认识上帝不是靠我们的聪明智商经历，而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一句话，只有靠信心人才能认识无限的上帝。
亲爱的朋友，您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3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
一生不缺乏，作者张坤。要问世人最爱什么，10个里面可能8个会说最爱钱，钱少了怕饿着，钱多了仍嫌不够。大家昼思夜想的是如何挣到更多的钱，有人拼命打工，有人拼命省钱，甚至有人去偷去抢，最后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是的，我也同意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们要在世上生活，要食人间烟火，处处得花钱。日常开销，水电煤气，房车保险，读书旅游，哪一样都少不了用钱。可是钱从哪里来？我们又如何能够一生不缺乏？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又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这是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想要一生不缺乏，就得施，就得舍，舍之后才有得，得之后再舍，这样就如耶稣应许给世人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是创造万有的上帝给人的应许。曾经读到老子的《道德经》里的一段话，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上帝创造的天地，因为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所以上帝让他们能够长久而存。人要效法天地的精神，天行健，普世甘霖，日月轮照，地势坤，厚德载物，百谷生焉。天地的施予从未间断，但是他们却从不缺乏，他们并不索取， 而是任运自然，遵循宇宙之道。这宇宙之道便是舍的精神。若我们除自己够用以外，能够甘心施舍，乐于供给人，那么上帝就能将各样恩惠多多地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满足之后就可以多多施舍。如此，我们何须整日为钱财愁烦？我们的一生必不缺乏。耶稣为世人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把更丰盛的生命赐给了人，自己也在高天之上，坐在上帝的右边，曾经亲眼见到或亲耳听到许多传道人、牧师甘愿放下自己丰厚的待遇去传扬福音，拯救人的灵魂。虽然他们手头的钱财并不宽裕，但是他们一生不缺乏，他们的儿女敬虔，家庭和美，上帝在他们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他们，使他们不必为地上的所需而忧虑，因为他们已经将财宝积存在天上。提摩太前书6:19这样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朋友们，若我们能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不仅这一生不缺乏，更有将来在天堂里永恒的丰盛等着我们。
圣经哥林多后书1:3-4这样说道，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我们都急功近利，作者白衣。我们都急功近利，写作的希望有神来之笔，一挥而就，读书的希望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做生意买彩券的希望一本万利，经济低迷时，市民希望政府早日推出立竿见影的政策改善经济，病人期望药到病除，我们祷告期望神迹快现，总之要快，要有好结果，最好马到成功。然而，上帝的意念不同于我们的意念。上帝的设计是，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揠苗助长反把事情搞砸，爱迪生试用了1600种材料才成功发明电灯，亨利·福特破产5次才创立了福特汽车公司。上帝用了30年锻炼约瑟，才让他做埃及宰相，又用了80年造就摩西，才差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很多伟人都经过千锤百炼，通往成功的路并非坦途。忍耐不容易，却是必须学习的功课。没有忍耐，我们将无法穿越仿佛永无尽头的风雨，像很多人那样会选择放弃。没有忍耐，我们无法忍受我们视作不可爱的人。没有忍耐，我们永远无法体会上帝的心意，不明白他为何不立刻惩罚罪人。没有忍耐，我们不可能完成上帝的旨意。求上帝帮助我们除去急功近利的心，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行完上帝的旨意，直到得着他的应许。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此刻，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内心，一起来向赐生命的天父上帝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